你好，欢迎收听丰盛人生播客。我们祈求着信息能够祝福及帮助你活出最美好的生命。请留意以下信息内容来自现场翻译。
要行走在神的平安、喜乐、供给与保护当中，有一个很重要、很关键的地方，就是要去接受神的话语。是神的话语的力量，而不是你的意念的力量。是要把自己全身心的都交给神，要去倾听神的话语。所以今天我希望可以为大家带来神的话语当中关于保护的内容。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充满各种的危机与威胁，他们都是非常真实的。但你需要明白的是，当你倾听神的话语来接受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可以生活在神的保护下，神的话语就会在你的生活当中开始动工。我们今天所生活的世界有各种各样的危险，各种各样的威胁，但你需要明白的是，你可以生活在神的保护下面。我们这个世代相当的危险，圣经可把这个称作末日。我们有恐怖分子的袭击，我们有各种的流行病，比如禽流感，我们有地震，有飓风，有洪水，还有各种的冲突和战争，还有对福音的压迫。在以赛亚书60:2中，他说世界只会变得越来越黑暗，你看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在这篇圣经里面，他所描绘的画面就是世界是一片黑暗的这样的画面。但是后面他有说，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的身上，教会会变得越来越光明。在这段话里面，你指的是什么人呢？指的是末日的教会。在末日的时候，神会保护我们，这点我们不需要感到意外，因为神由始至终，神都会保护他的子民。在圣经里面有很清楚的讲到这一点，比如说在但以理书里面提到的三个在火窑的希伯来人。这个时候呢，当时呢，以色列人他们遇到了很强的试炼。当时呢，就是当时的国王他造了一个很高的神像，让大家都来敬拜那个神像，但是其中有三个人不愿意这样做。这三个希伯来人就说，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他也必着我们脱离你的手。他们就算被投在了火窑当中，他们都仍然毫不惧怕。在但以理书3:17-18说，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着我们脱离你的手。既或不然，王啊，你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他们的信念让他们在试炼中获得帮助，就算他们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试炼，他们仍然可以屹立不倒。就好像你去游泳的时候，你觉得水会不会太冷，所以你会犹豫不决，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应该要去到水里面去。但是信念是，你甚至不需要去试水温，你甚至不需要去尝试，你会直接的就跳进水里。 如果当事情不是按照我所想的这样子去发生的时候，尤其是在工作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嗯，不然我们就还是先这样先算了吧。但是那种其实不是真正的信念，真正的信心是相信神可以做到，并预期他会做到。但即使他没有做，他仍然，我们仍然去信靠他，这才是真正的信心。真正的信心并不是一份带你脱离困境的信心，而是相信神在困境中仍然与你同在的信心。所以当这三个人因为拒绝敬拜而被当地的国王要丢进火窑的时候，奇迹发生了。第二十四节说，那时尼布甲尼撒王惊奇，急忙起来对谋士说，我们捆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他们回答王说，王啊，是。王说，看哪，我见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你知道在这里的关键，你知道这第四个人指的是什么？这第四个人指的就是耶稣，他在火里与你同在。当时耶稣还没有降世为人，但他仍然在火里与你们，与那三个人在一起。他正是要保护那三位人被投在火里的人的神，而今天他也会仍然保护我们。耶稣与他的话语以同等重要。耶稣是道成了肉身，是话语成了肉身，所以我们要认真的去倾听神的话语，接受神的话语。当你这样做的时候，这些话语会在你的身上带来生命，会带来保护，会为你带来医治，会为你带来丰盛的人生。阿门。我希望大家可以了解的是，这个保护不是指的是在外界事物而来的保护，而是当你身处某个环境或者是经历某件事情的时候给你的保护。你可能会经历，在生活当中经历很残酷的历练，但我们要有信心，是神是保护你的神，他会保护你，一路上都会带着你，每一次他都会把你从各种各样的麻烦当中带出来保护你。可能你会经历各种各样的，比如说会经历暴风，会经历袭击，会经历各种各样的流行病，又可能是你的家庭出了问题，也可能是你的生活当中你的工作毫无进展。但我希望大家可以明白的是，不管你正在面临的是什么，你正在面对的是什么，你会在神的保护当中行走。你可以看得到神的力量，神的保护一直都在保护着你，一直都与你在一起。我们可以通过来祷告，我们可以通过用诗篇九十一章里面提到的保护的祷告来获得你的信心。诗篇九十一讨论的是在各种各样特别情况下面保护。你可能经历着各种各样棘手的问题，不要因为这些事情去酗酒，甚至去吸毒，甚至去透过一些药物来获得，让自己获得一些安宁，而是要通过神的话语在里面去寻找他对你的保护的真相。我希望诗篇九十一可以保护你，让你的身心灵都可以获得启示。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诗篇九十一里面它的内容。 在这篇当中很像是在讲述在摩西他在经历各种各样困难的时候所祷告的内容。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你为亲眼观看见恶人遭报。这里面在说的是恶人会为他们自己生活的方式而付出一定的代价，承担一定的后果。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你要踹在狮子和威蛇的身上，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救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足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这就是诗篇九十一篇的完整的内容。这个祷告谈到了很多关于很多很多事情的保护。第三节讲到的是鸟人的网罗。网罗是在讲敌人想要设下陷阱去抓住你，而瘟疫是讲各种各样的流行病毒。如果当你把自己的生命交给神的时候，你会看到你的生命有所改变。你不再惧怕鸟人的网罗与毒害的瘟疫。这边讲的是各种各样的流行病毒，比如说病毒、流感与癌症。第五节讲的是黑夜的惊骇与白日的箭，可能讲的是恐怖分子。而第七节讲的是千人扑倒在你旁边，它可能是经济问题或者是一种接触性的传染病。第十节讲的是祸患必不临到你，它这里可能的是各种各样的地震、洪水或者是飓风。当你行走在这个世界上，有着这样的一个思维，是希望神是会保护你。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神会保护我们，保护我们的家人，保护我们的孩子。当我在很小的时候，我的父母可能有一天一整天都看不到我。他们有的人会很担心，但是当家长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就是神会保护我们，保护我们的孩子，他们就可以放心的把自己所有的忧虑都交给神，因为他相信神是他们的保护神。其中有一个关于基督徒最大的一个挣扎的地方，就是神会不会保护我呢？他会不会医治我？会不会拯救我？神愿意这样做吗？ 神是每一种病他都愿意去医治吗？就算连基督徒有的时候也会问出这种问题。我们来看看诗篇九十一章怎么说，我们来看看神怎么说。神说，我会应允他，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我要使他足享长寿，我要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神的话语启示了他的意愿。如果你想问说神的意愿是什么呢，打开圣经来看，你就会看得到神的意愿是什么。或者你来看看耶稣怎么做，你就知道神的意愿。耶稣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不断地去各地医治别人，去拯救他人的生命。而就在诗篇这里面，神也说了六次，说我要，我就要拯救你们，要保护你们。所以你要需要把信心放在这个上面，要把信心放在神的话语上面。神的意愿说，我会拯救你，我会医治你。因为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没有别的选择，你要么就认真的相信这一点，你要么就不相信这一点。所以我会选择单纯的相信他。为什么我要相信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是有力量的。当你去认真的去相信神的话语的时候，神的话语是有很大的力量。而且就在这里，他六次向你显示了，我要拯救他，我就应允他，我要与他同在。他不仅仅是神，不仅仅是在对我说话，他也是在用这一段来对你说话，来，你要接受他对你的保护。现在让我们再回去看一下第一节，这一节告诉我们保护我们的人是谁。他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们有两个很重要的关键字，一个是至高者，一个是全能者。什么是最高者呢？这个保护就是为那些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隐秘处是最高之神的，没有别的事可以高过他，没有别的事，比如说恐怖分子，比如说各种各样的疾病，各种各样的疾病，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比神要高。他是最高者，他的名超乎万名，超过所有的势力。他是最高之神，有着最大的权力。在圣经里面，只有一个人是配得上这种称谓，这个人就是把自己谦卑降临到世界上来拯救我们大家的耶稣。之后他被升到了天上，有着最高世上最高之名。这一切都指向的就是耶稣。耶稣就是你的至高者的隐秘处，耶稣就是你的全能者的荫下。耶稣就是这个隐秘处，他这个隐秘处就在耶稣基督里。所以我希望可以给你两个你必须明白的真理，来帮助你去相信神的保护。我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一点认认真真的让你的身心灵都可以获得这个启示。我记得当我还在学校里面读书读数学的时候，老师跟我在讲很多知识，我就觉得这些东西我好像很难消化。但是突然之间有一天我获得了一个启发，突然之间我就觉得这些数学的内容好像不是太难了，我可以理解知道怎么做了。而今天我也希望大家可以获得这样的一个启发，突然之间你就会知道原来神是想要跟你说这些，你会理解到神的话语。我们来讲说第一个真理，就是我们要重视这个隐秘处，重视耶稣，重视基督。在诗篇九十一章第二节里面说，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 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我们要把这一句再读一次，是我所倚靠的。我们最重视的东西，往往就是我们最信任的东西。这对生活当中也是一样。我最重视的，我觉得价值最高的东西，就是我最信任的东西。很多人，就算是基督徒，最重视的东西是金钱、工作、财产，或者他整个人的状态。所以他们放在首位的，就是这些东西，因为他们最相信这些东西有着很高的价值。但现在我并不是说这些东西不重要，神也知道你需要这些东西，你需要金钱来生活，你需要一份工作，你需要各种各样的财产，需要与人的关系，这一切神知道你都需要他们。但我想要强调，我想要说的是，请不要把你的信心放在这些事情上面，要把你的信心放在神的上面。你把信心放在神身上的方式，就是要重视他，把神放在首位。我要学习和明白这件事情花了很长的时间。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你珍视的东西，这个价值，其实是你与信心之间被丢失的一种链接。当一个人重视基督，当一个人可能他去了很多地方去读书，他有很多很多的知识，可能对一些基督徒来说，他也是他积累了很多关于圣经的知识，可是他缺失的就是这种价值，这种重视。他们有很多知识，可是他们却没有把他们最真实的东西，把最他们最应该去放下最多价值的东西放错了地方。当一个人重视基督的时候，他就是住在隐秘处，这一点你可以从他们的行动当中看出来。有些基督徒可能常常来教会，有的人可能他们积累了很多关于圣经上面的知识，可是我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并没有把这些知识应用在他们的生活中。有的时候和这些人祷告，往往比那些还没有信神的人祷告来更加困难，因为那种初信的人，知识不多的人，往往会有一种像孩童一样的，像小孩一样的信心。但是这种基督徒，可能他们往往没有把真正的应该珍视的东西放在神的身上，往往没有把神放在他们应该重视的地方。他们每天可能都没有很认真的花一个时间来读神的话语，来接受神的话语，来进行祷告。我觉得很难相信的是，有些基督徒可能是从这个星期天到下一个星期天，他们中间的这六天都没有认真的祷告。我在想说，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做呢？他们怎么可以中间有一些时间是不祷告的呢？你就是自我欺骗呀。更不要说，如果你中间缺席了教会了。我们的内心要真正的把神放在应该重视的地方。就像耶稣当时他来到世界上的时候，有成千上万的人想要跟随他，后来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赴死，然后到后来他复活之后，他对他的信徒说，我们 要一起聚在上房间里面，要带来圣灵。可是当时那成千上万的追随者，到了后面只剩下了120个。但是这120个人，他们很重视基督，一直到那一天，一直到他们遇到了挑战，一直到有很多别的他们重视的东西进入到他们的生命。他们当时不知道怎么做，但是就是这120个人，他们经历住了这些挑战。就是在那3天里面，有的人等待不了，他们就离开了。这3天不是3年。有的人中间可能就会觉得，嗯，我觉得金钱更重要。有的人可能觉得家族遗产很重要，他们可能就是觉得要把重心放在这里。耶稣有提到很多人们可能会珍视的东西，但其实他们真正应该要重视的不是所有外界的这一切，而是耶稣本身。不要把这些东西隔绝了你和神，不要让这些东西带你远离了祷告，带你远离了教会。重视这个隐秘处，重视耶稣是很重要的，因为你重视的东西就是你花时间最多的东西。这也就是我想跟大家说的第二点，就是你要住在隐秘处，就是住在耶稣基督中。如果一个人明白他们在基督中，这个人的内心就有平安，他们就会在神的遮盖下，他们就会花时间来听神的话语，来看神的话语。他们不会去玩游戏，而是把这些时间花在与神相处上面。在这里我想做一点圣经学习的功课，告诉你什么叫做住在基督里。这个保护并不是说你要每一天，或者是当你在被各种麻烦事缠身的时候都不停地为这个祷告。我不是在说用这篇诗经，用这篇诗篇来这样子，以这样的心态去祷告。我希望你了解的是，这个保护是自然而然的，是当你在身处正确的地方的时候，就会自然而然获得的，而不是需要如此刻意的去祷告、去侦查才可以获得的。当你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你就会获得保护。希望大家可以专心，把自己的头脑都认真的去倾听。希望大家不要觉得要走神了，要去想我今天中午要吃什么，而是希望大家可以专心的去倾听接下来的东西。在以弗所书3:16-18里面，保罗说：“安他，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记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按着他丰盛的荣耀，记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在这里面，我希望大家关心第17节里面所说的内容，是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 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这种与你的感觉是没有关系的。但我们要学习的是不要倾听我们自己的感觉，信念是要去倾听神的话语是怎么说的。有的时候你的感觉会背叛你，有的时候你的感觉所说的其实并不是真实的东西。有时候你会感觉开心，有时候你会感觉悲伤，有时候你会感觉迷茫。如果你被自己的感觉所带着走的话，你会经常感到相当的挣扎。但是圣经里的经文里面说，我们要靠神的灵让自己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就是印着他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就好像小朋友问说，爸爸，圣诞老人是真的吗？你会跟他说，哦，他是真的。但那是对小朋友所说的话，当我们成长成为大人的时候，当你成为一个成熟的成年人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抱着这样的一种信心，像孩童一样的信心去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来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到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希望大家明白的是，神是多么的爱你，他希望你明白他对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不在乎你所做过的什么事情，我不在乎你以前做过的事情，因为耶稣会爱你，他爱你之前所做的所有的一切，他都会用他的爱来包容你。而保罗在这边，他是尤其是对那些基督徒说，不管是那些初信的人、未信的人，还是已经信了的基督徒，保罗都希望他们知道基督对他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如果你是结了婚的人，可能会看到，其实有的时候夫妻双方每个人都可能都会做一些有各种各样的错误，可是无论他们做什么样的错误，他们双方之中始终会有爱在当中。神也是，无论你做了什么事情，他都会愿意用他长阔高深的爱去包容你。在这里，保罗他希望我们大家，我们全身心的用自己的所有的智力，用自己所有的脑力来明白这一点，就是神是多么的爱你，不管你做了什么。所以他说，我们需要圣灵的力量来明白这件事情。因为我们人的脑子无法理解这样无穷的力量，我们很难去理解这件事情。可是保罗希望我们可以紧紧的抓住这一点，紧紧的去抱住这个信念，神的爱是奇迹般的爱在里面，会有神迹会发生。我希望你们可以重点关注三个字，就是住着，有根和有基。住在就像我们的家是我们的住所一样，这里意味的是神希望把你的心成为他的住所。是神的灵住在你的心里， 他希望你可以把你的心作为他的住所，他希望你可以全身心的住在他里面，就像住在家里一样。这是在讲耶稣希望与你的之间的这种关系，它不是表面上的一种友谊，而是一种很深的伙伴的关系。你可能有些很好的朋友，会跟他们出去喝一杯。我们来示范一下，就像是我与我的妻子玛丽一样，我们已经结婚很久了，她看起来就像是我儿子的姐姐一样。我与我的爱人有这样深厚的关系，这也是神希望所与你所拥有的关系，是紧密的亲密的关系，而不是表面的关系，是一种深厚的关系。这是为什么祷告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为什么我一直的希望大家要去留意的，就是要持续的有祷告的生活。第二次就是有根，意思是你要扎根在基督的爱里。这是保罗在用植物来做比喻，就好像一棵树，它要深深的扎根在土壤里面，才会吸收养分，稳定的生长。就好像上一个星期一样，大家都在家里面，台风来了。但我们可以想象，这种台风在你的树林上面的时候，如果你的这棵树扎根的不够好，台风一来，它可能就会把你连根拔起。但我们要成为这样的植物，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深深的扎根，就算是龙卷风过来，你都可以稳定的、稳妥的扎根，屹立不倒。因为就是你要这样深深的扎根，你才可以吸收养分，你才可以吸取营养去稳定的生长。当你的在基督里面深深的扎根的时候，你就会获得圣灵的力量，你就会获得很好的滋养，你就会在基督当中深深的扎根。就算是你生活当中，如果你有一些小的事情打扰你，你就开始不来教会，你就是没有很好的扎根，你就需要去深深的去扎根。神的话语会在你深深扎根的时候为你提供很好的养分与土壤。你的生命会是一个丰盛的生命。第三点是讲有机，基督就是你的根基，你会屹立不倒。保罗在这里用的是一个建筑学的词汇，是在说生活的根基，基督就是毫不动摇的根基。如果你把你的根基扎在这属世的一些内容上面，你就会看到今天我把我的根基扎在这里，明天我可能就会扎在别的地方。但其实根基是一栋建筑或者是一座桥最重要的部分。如果你的根基打得不深，打得不够扎实，打得不够好的话，你就无法去建高楼或者建一个很长的桥。当你在经历一些很残酷的 一些试炼的时候，你可能生了很重的病，医生都不知道要怎么办，你可能丢了你的工作，你可能有很多各种残酷的东西在你生活中发生。但是当如果你有一个很稳妥的很扎实的根基的时候，当你把你的信心放在这个根基上面的时候，神的保护就会降临到你的生命当中。就好像最近我们正在为患癌症的人祷告，我们见证了很多神迹。我们只要相信神会救助我们，就好像抱着孩子一样的信心相信神。当你住在基督里面，通过祷告，你就会扎根在基督里面，他的爱就会成为你的根基，你就会屹立不倒。生活的试炼可能会考验你与神的关系，但每一次试炼你都会变得越来越强，你会站起来，你会无坚不摧。神的爱会让你从内到外的都获得更新，这种像变魔术一样的神奇的力量，就是来自于神的话语，它会让你从内到外都获得一个更新与改变，你会变成一棵茂盛生长的强壮的大树。不仅仅是你与神之间有着很好的关系，同时你也会与别人都拥有一个很好的关系，这也就是十字架所代表的意义。中间的那一竖指的是你与神的关系，而那一横指的是你与人的关系。你会越来越吸引到更多的人，神的爱会，神的力量会在你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所以生活的风暴可能会把你打倒，但是你会站起来，你会无坚不摧，你会毫不动摇，你会活在神的保护下，你的内心会有很好的平安，你不会感觉惊慌，你不会依靠别的一些方法、别的手段来让你获得平安。神的应许在诗篇91:14-16里面有提到，他说，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救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祖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这就是一篇相当之让人获得很好的启示的这篇很好的诗篇。
谢谢收听丰盛人生播客，希望你享受这篇信息，期待你下次再度收听，愿上帝祝福你。